我们今天早上深耕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对没有读过圣经来讲，这也是不是很能感受的，但是对我们常常读圣经来讲，好像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读的时候，我想有几个思想很有趣，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常常在乎的是我们要蒙福，我们希望能够蒙福。那么这个福是什么福呢？这个福是我们头脑里面觉得的福啊，是吧？食衣住行啊，或者我们思想里面的福。但是耶稣在这边教训门徒也好，把真正天国的福告诉我们住在地上的人。第一个，他有个前提，第一个，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才会得着什么样的福，或者得着什么样的祸。我觉得这是很合情合理的。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骄傲的人，那么你有什么福呢？你有一种就是自以为很得意的福，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你还会有什么福呢？假如你是个骄傲的人，你有什么福呢？那这，但是我们今天人发现是话，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比人家厉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那么这个不是天国里面神心意里面的。所以我今天慢慢在看，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我们在世界上会得什么。而这边讲到的几样，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意思就是说，虚心的人，这个虚，你是虚心的人，你才会有福。当然这个虚心就是说你就是那个心空空的。虚心，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虚心的讲究，哦，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是不是这样？那么真实这边的意思就是好像你的心是空空的，没有装什么东西，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可以装进神国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心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单纯了，我们已经不单纯了。最近我在看人家这个一给我一个东西，就是这个23个最牛的这个心理学的一种测验的图表。那么我很稀奇的就是，所有关于讲到心里面有压力的图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里面有一张图表让我也很诧异。原来我受的这个扭曲这个世代的，就是我对这个人性，我对这个社会，我对这一个人世间的事情，居然在我的里面，我发现我看到的不是平行线，我看到的是歪歪斜斜的线。但他一开始就说，其实所有的这个线都是平行的，但是我看到的是歪歪斜斜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说，好像在我里面所肯定的一样东西，就这个社会是不公的，这个社会是邪恶的，这个社会是没有公义的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妈妈想说，我们今天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真的也由不得你，由不得我。怎么叫由不得你？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可能刚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很单纯，但是慢慢开始懂事以后，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遭遇的事，以至于就是慢慢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到个地步，我们的心，所以改变我们就是很多的事情充斥在我们的心中，充斥在我们思想的里面，就让我们这个人装了很多的东西，等到有一天跟神国有关的东西要装进来的时候，装不进来。真的，我也不晓得，这个耶稣在这边怎么样变成一个这个虚心的人呢？他也没有讲嘛，也没讲。好，既然没有讲的话，我觉得说哇，这个空间很大。我们想不想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我们慢慢慢慢就会慢慢越离越轻，越离越轻，越离越轻。假如我们连想都不想，我觉得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要充满许许多多世界上的观念、社会上的价值观、各方面的东西。哎，我们觉得对我有用、对我好，我就要，就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就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心里面装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的心不是空空的心，我们的心不是这个单单纯纯的心。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样神国的事装了进来吗？我现在慢慢，我说我在爱之家侍奉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学生里面有很多不太单纯的人，他满脑子不但要读书，还想赚钱，还想要生活里面还想要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他心里面充满很多东西的人，他也来到爱之家，但是奇怪了，来到爱之家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他好像看看听听神的事情，好像他那个心里面已经没有地方再留给装天国、装神，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里面装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反而看有很多真的相对来讲，他蛮单纯的，对父母也好，对学业也好，他是蛮单纯的一个新的孩子，怎么样？他慢慢好像他心里面也会有一个空间，怎么样呢？愿意给神，愿意给神的福。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让什么东西来充满我们的心？还是我们要腾出心里面的位置给神的国，给我们的神？这边后面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有福呢？哀痛的人有福。其实是哪一个人要痛苦啊？今天谁喜欢痛苦？你讲给我听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性里面遇到很多，我们遇到委屈我们也痛苦，你要装得那么刚强干什么？我们遇到情感上面的打击我们很痛苦，我们还要装得很刚强，然后要一种报复。好，今天这个男人对不起女人，这个女人就以全世界男人为敌，对不对？真的哎，这样有的嘛？他把他的那种没有关系，你哀恸你痛苦，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在神的面前，就等到我们会哀恸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伤，我们真的愿意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呢？我们慢慢寻求，我慢慢去寻求这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等到我们在哀痛的时候，有神在那里成为我们安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真正得着了医治跟安慰。你们不要想说哦，大爹也有，大爹年轻的时候也有很痛苦的经验。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神的话安慰我，真的得着安慰啊。他说他拿去的东西他要以他自己来代替。有的时候我们很爱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很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但神知道说这个东西对我不好，神拿走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等到有一天神的话安慰说没有关系，我拿走的东西我用我自己来代替，我总比你想要的东西更好，那时候心里就得到安慰。今天一个心里面不哀痛的人，他不能够真正享受到安慰的味道。这是很真实的。就今天我们这个在世上，大家都要我们刚强刚强刚强，对不对？你刚强没有关系嘛，刚强到一个地步自己也容易断，刚强到个地步也容易使别人受到伤害。就是今天我们到底这边有几样东西，我慢慢看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羡慕？我们是不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当我们愿意是成为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后面跟着来的是什么？后面跟着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给我们的福。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不是地上的福，这个福是天上的福，这个福是从神那边来的福。人的福，人的福，有福就有气，叫福气了嘛。世界上人的福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福，明天可能你今天得着的福就是明天的咒诅，也不一定，不是这样吗？ 但是神给我们的福是那个可以加上满足而不带忧愁的这样的一种福，是从主那边来的。温柔人有福，从来不觉得怎么男人什么温柔呢，刚强才可以。这个有没有说刚强的人有福的面？没有。什么叫温柔人有福呢？温柔的人有福也很稀奇，就我们的心是很柔软的，你慢慢会发现的，就是我们像土地一样，就能够怎么样的，里面就可以让神要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要承受天国的土地，我们要承受一片很好的心境，可以栽种神要栽种在我们心里的，慢慢让它能够开花结果，能够成长，能够有一个果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慢慢看，一个看。今天怜悯人，我们只想被人家，我们希望别人是怜悯人的人，是怜悯我的人。那我自己想不想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呢？那就是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个登山八福的时候，我看到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有福的这几种人，或者说有这八种天上的福，我们希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福？我们是不是个愿意使人和睦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个很渴慕等候愿意要得着神的话语的人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内心深处饥渴慕义的，就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期盼，有一种的渴望，渴望那个真善美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我们今天不是饥渴慕义，我们是饥渴慕欲，欲望的欲是这样，一天到晚去满足我们的欲望，那我们的福从哪里来呢？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对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去做解释，我们乃是真正看，我羡慕成为可以得着登山宝训里面的福分的这样的人，我是不是羡慕？我是不是定义？我是不是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下面我觉得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几乎是变成我就是前面所有的这些的一个结论，我觉得非常宝贝的。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骂你们什么呢？骂你们笨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被人家，有时候给人家讲笑话，讲笨。王某人啊，你把你所有的全副心思意念摆在信耶稣，摆在太面边界，摆在这一群痛苦落后人的中间，你把你这些精神摆在你自己要开创的一个事业里面，你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人了。你笨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对，他说我笨，难道他说我笨？到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是智慧，那么那个反过来讲就是什么？那是他笨还是我笨呢？就这个东西我们要很真实的嘛。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怒骂你们的，就因为主跟我们讲，这是有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是有福嘛。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被人家怒骂，我们笨，我们傻，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觉得我们真的被他们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我们是有福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因为是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地上我们被人家骂，但是我们被人家骂是因为我们听到了主的话，我们愿意按照主的话在地过着像在天上的价值，天上的这样的一种心意，在地上生活的话，地上人不了解，所以他就说我们骂我们也好，这个毁谤我们也好，逼迫我们，甚至不但是骂我们，还逼迫我们，而且还故意要捏造什么坏话来毁谤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觉得倒霉。为什么不要觉得倒霉呢？他下面讲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地上得着的赏赐都是小的，我们在天上得着的才是关键的，才是重大的，才是永久的，才是宝贝的，是这意思。第二什么呢？他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那什么意思呢？先知就是遵行神的话， 是不是这样？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按照神的心意讲话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被辱骂，他们被逼迫，他们被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被人家毁谤。先知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都是少数，先知听神的话，他就是他一个人，其他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这个喜好都在里面过日子。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先知不是倒霉吗？但是先知愿意听神的话，怎么样？他的赏赐是大的。其实那个先知啊，他不是为他遭遇了别人对待他，他在那边难过，他是因为这些百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死到临头了，苦难已经到这个样子了，你们还不肯悔改，愿意来听神的话，他是为这个事情难过。今天有很多时候，假如说我们为了别人骂我们难过，那么我们那个味道还不到，是吧？这有什么难过？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好的，我讲的是从神来的。你就是骂我，这个有什么难过的？我们真正难过是他为什么还不愿意听，为什么还不愿意悔改，为什么还不愿意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今天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行了，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在那边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标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别人觉得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真的在遵循神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痛苦，是这样。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他人，我们觉得哇，他这样好划不来，好痛苦，但是那一个很痛苦，我们觉得他很划不来的，在他里面觉得哇，太有价值了，太有意义了，就变成这样。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出问题了。我们去咒骂一个听神话走主路的人，是证明我们没有走主的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在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在行。或许我们是按照这个地上的价值观影响我们决定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对我们有益，什么事情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说，人今天说这是对，明天怎么样呢？昨是怎么样？今非。昨天我们认为是好的，我执着了几十年的东西，这都是这样，怎么到今天来变成这样了呢？那是地上的事，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主的话，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我们接受人世间有限不完全人的评判骂我们，跟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心意的里面，这两件事情哪一点是重要的？非常关键。等到有一天我们所做了，大家都说你好，圣经里面这样讲，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哇，这句话耶稣讲的太这个真实了嘛，是不是？除非你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你好嘛，不是这样吗？不然怎么有可能嘛？连耶稣都还要有人这个逼迫他，定他十字架，要他死的嘛，容不得他的嘛，那更何况我们呢？但是我们要好好想，我们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在我们以前人对待先知也是这样，而我们的心到底是要我们在世界上迎合这个越来越败坏的世界的这些风俗呢？我们还是愿意听耶稣的话，成为一个可以蒙福的人，哪怕被人家说，哪怕被人家批评，觉得我们笨，我们傻，我们要做一个很真实的先知。是这样。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讲到的是，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不是做盐，也不是做光，我们是盐。我们怎么可能是盐呢？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再咸呢？哦，我从前不懂，后来懂了以后还是不懂啊！我讲给大家听，什么叫后来懂了以后不懂呢？这个盐怎么可能失味呢？那是海盐，不可能失味，那个盐就会失味。那个盐怎么样？那个这个可能在以色列地方，他们的盐是盐也不知道，可能有些盐也不知道，我不晓得，在云南就有盐嘛，有没有？ 谁能够做到盐的生意是不得了的，对不对？那个盐盐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石头岩石的里面有盐的成分，所以每一次要煮汤要干什么，就把那个盐盐怎么样，这个盐盐要摆在里面去浸一浸，泡一泡以后，这个就有味道，以后就把它拿起来，那么用到最后，这个盐分会不会用完呢？会用完，用完以后是什么呢？用完了以后就是块石头，有没有？是不是啊？丢掉没有话，里面还有点盐分，那不丢掉嘛，摆那边是累赘，麻烦。我说盐怎么会失味呢？不会失味。然后以后懂的时候，这个盐，我发觉我完了以后在里面讲，我还是不懂啊，是不懂。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盐。我们的世，假如跟耶稣的世是一样的话，那就宝贝。那就永远。其实耶稣是盐，耶稣是光。当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的成分的时候，那怎么样呢？那一个成分就不会打湿，那个成分就不会没有，因为我们是有限接上了无限嘛。我们是不完全接上了完全的上帝嘛，它变成这样。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天然，慢慢这些东西会没有的。但是我们是跟耶稣一样，是耶稣所赐的话，那是不得了。而盐真的是让淡恶无味的东西开始有味道，让会腐坏的东西慢慢就可以得着了防腐，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盐有盐的作用。我们若是失去了这个作用的时候，怎么样就变成什么都不是了。一个盐没有了盐味的时候，什么都不是，那变成这样。它没有石头那么坚硬，有没有？那变成这样嘛？它也没有土的成分可以种东西，什么都。今天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他不按照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给我们的一种人生的方向的话，真的，他是什么？是一个没有盐味的石头。是很可惜的。而这边的盐跟这边的光，说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那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说，哦，是你们的好行为。今天有很多人一讲到好行为就怕，哎呀，靠自己来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得救的人会有好行为。今天我们常常把很多的问题说，哎呀，讲了很多的道理，不是凭着行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因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搞到最后变成什么呢？搞到最后变成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要好行为的。谁跟你讲的？证明我们是个得救的人，是我们有主的好行为，跟主一样这样信，品质的好行为。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我有好行为所以我可以得救，但是反过来我讲，一个真正得救人生，慢慢他是会有像耶稣一样品质的好行为，在这个世界上像盐像光一样的这样的作用。今天我要问的是，你接受了一套得救的道理，你有什么？就像昨天我们讲的，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有没有？那个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什么？这个果子就是我们得救的以后的行为，而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证明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我做了这些好行为可以让我得救。我再说一次哈，任何一个人用他自己的好行为不可能成为一个不灭亡得永生的人，没有可能。但是一个真正得永生得救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有真正像主一样品质的好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假如我的好行为不是证明我是个得救的人，那么任何一个人用他的好行为，他不可能得救。不晓得大家，我这话讲会不会太老实？一个人想要用他做好行为，做好，来成为讨神的喜悦，成为一个不灭亡得永生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人说他知道了所以得救的道理，但是他在人世间根本没有像耶稣一样品质的好行为，他只是把他知道什么是得救的道理跟人家讲，他也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他没有行为来证明他是个得救的人。这一个真实性，一般的人在道理上分不清楚，讲了个半天，但在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多多少少开始有一个像耶稣一样品质行为的那一种的渴望，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是言是光，跟前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非常有关系。我们的好行为从哪里出来？我们的好行为若是不是从主那边来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个好人啊，我们只是个好罪人。在大爹的口里面很有意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荣耀？全世界都是罪人，有没有？有些是坏罪人，有些是好罪人。所谓的好罪人，认为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罪人。像我们之前从前是个坏人，所以是个坏罪人，是这样差别而已，都是一样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说我们渴慕天上的事，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渴慕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我们真的里面有一个心想要有像耶稣一样这样品质的好行为，是因为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慢慢慢慢的就是盐就是光。这个盐跟光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讲的你们的好行为，所以你们也当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第三段圣经我要交通一个蛮关键的东西。第一个我要交通的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律法为什么不能废弃？律法不能废弃的原因是因为律法是神的心意。不可杀人是神的心意，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是不是这样？不可奸淫，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在男女关系上怎么可以随便？啊，不可偷盗，是不是啊？神是公义的，你的就是你的，他的就是他的，什么你拿了他的当做你的呢？这个东西，它变成这样了嘛，对不对？不可贪心，什么叫不可贪心呢？不可贪心是你要守你的本分，有了就知足就够了，那不变成这样了吗？就说慢慢去看神的心意，借着十条诫命非常的清楚，是这样。好，但是诫命能不能救我们呢？假如每一个人遵行到律法的所有，你就能够做到神的标准了，对不对？但有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遵行完全所有神的律法呢？没有可能。所以这边讲说，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今天我们很多人怎么样？我做不到就废掉它，对不对？我重新搞一套标准，是不是变成这样？耶稣说不是，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因为遵行律法，完全遵行到律法而得救。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呢？耶稣来到世界上，借着我们相信他，让一个没有办法能力遵行律法的人，慢慢慢慢可以让神的心意在他生活里面活出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完，靠着自己的能力把神的心意标准做得完全，而耶稣来可以成全。意思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从前没有办法做到神心意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盼望，这真正是我的盼望。那么耶稣来说我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哎，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就是做不到律法，我要灭亡，耶稣来已经成全了律法的要求，让我可以不灭亡，让我可以因为靠着他得救。是 我做不到律法，我要受刑罚。但是耶稣来怎么样，已经成全了这个律法上面的定规，神公义的要求。我耶稣说，我已经为王某人受刑罚代死了，所以怎么样呢？就让我这样一个缺欠的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神算为义。所以我说，耶稣来成全律法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全了神对律法的要求，他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让我这个遵行不了律法的人怎么样呢？可以不死，可以得救。第二方面怎么样呢？他希望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因为他来到世界上来成全律法的，以及他给我们他的生命力量，让我们可以能够做得到神心意律法要求的生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我心里面一个极大的真实盼望。我做错，主赦免；我做不到，有一天神帮助我，可以做得到。不是很消极的，只有耶稣，哎呀，这个代替我的死啊，永远我做不到嘛，他代替我死。还有一个更积极的，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就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因着他、为着他，就能够做到律法，就是神心意当中的生活。我们真的在世界上是能够这样的。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真正完全的救赎，一个赦免我们的罪，一个让我们可以做到神过神心意里面的生活。那么下面交通道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假如我们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能不能进天国？他们不能进天国。假如我们的义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那么我们跟他们一样也不能进天国。这个关键在哪里呢？文士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有的义就是，他们教训人要遵守诫命，他们教训人要遵守律法，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人是怎么样，他们知道。而且他们不但知道怎么样呢，他们还教导别人，有没有？是这样的吗？但是问题，他们自己有没有做呢？他们没有做。所以只要我们做，我们就举例来讲，一个老师，你看一个经济学的老师哈，一个企业管理的老师哈，给他一个大企业，有1000个员工，有这个每年的营业额要10亿元以上的营业额的一个企业，交给他管，他会不会管？啊，他是个经济学，他是一个企业管理的老师呢，是个教授呢，是个博士呢。但你把一个1000个以上的员工的公司，经济额，做生意的额度是10亿，这个以上的泰铢的这样一个企业，给他管，他会不会管？他不会管的，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但是他跟你讲的是对的，你只要愿意照着他懂的，他自己不做的，而你听懂了，你愿意照着去做，你就胜过他，就很简单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嘛，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嘛。胜得过耶稣嘛？不可能啊。但胜得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我倒有把握呢。就是耶稣所有懂的我也不可能全部懂，耶稣所有行得出来的我也没法做得到，所以我要胜过耶稣是不可能了，对不对？但是他给我一个盼望，我赐给你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你可以越来越像我，越来越像我，越来越像我，这个倒是我相信的。但是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在我里面说，我要比什么人家主任牧师长老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要那个人怎么样，只要那个人是文士法利赛人，他只是把他懂得交给我们，他自己不做这样的人，我们要胜过他一点都不难。除非我们怎么样呢？除非我们羡慕做文士跟法利赛的人，只是学学一套圣经的道理，懂了去讲讲给别人听，教训教训给别人。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也讲给文士跟法利赛人听，你们这样不能够进神的国，就是不能够进到神国的真实里面去。你懂的东西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你不能登堂入室去体会真正那种味道。 所以在我心里面不是骄傲，我觉得要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真的不难，我只要听见神的话语去遵行。我不是遵行了所有，我乃是听到听懂的那一点，我的头脑愿意接受愿意委身了，我就愿意去做，我就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意。今天你要胜过一个主日学教这个老师的意太容易了，只要他是一个只是讲给你他自己不遵行的，对不对？但是假如是一个又教你他自己遵行也是遵行到不得了的一个人，怎么样呢？那么你要像他一样，怎么样？要效法我，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慢慢走在这条道路上，对不对？你会越来越像保罗，保罗越来越像耶稣，你会越来越像耶稣。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什么叫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呢？只在嘴巴上，只是嘴巴讲的有义，生活里面行出来的却不一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